我前面已经讲过，应该是3次了哈，晚辈系列的讲到，大家还记得我讲的晚辈系列的第一个讲到是什么吗？上次那次我是做了一个问卷调查，对吧？我们要有晚辈的属灵生活，要有敬拜灵修这个团契然后还有侍奉，还有传福音这个五方面，帮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都能有一个完备的属灵的生活，还有另外一个，第二次我讲了，我们要有一个完备的属灵果子，对吗？圣灵所结的果子有9个特性，我们要有完备的属灵的特性。上次讲的完备系列是讲的什么？我们就是要有完备的属灵带领。教会的属灵带领者是牧师和长老组成的这个团体的带领。要这个属灵的带领者，就是要牧养神的教会，要看顾神的群羊，要做群羊的榜样，并且要甘心乐意来去侍奉，不要出于贪心，不要出于侠志也因为信徒是神的羊，不是教会领袖的羊，所以不要去辖制这个神的羊。忠心良善的教会带领者，将来要得着耶稣基督这位大牧人从天上来带给我们荣耀的这个奖赏。我讲完上次讲完这个晚辈的这个属灵教会的属灵带领之后，有弟兄姐妹悄悄地问我说：“哎，是不是教会的长议会是不是有矛盾？要不然你为什么讲这个讲这篇道呢？”首先谢谢弟兄姐妹如此关心教会，其次我可以非常肯定的说，目前我们的长议会是非常的同心的。我讲这些并不是说教会就有这些问题哈，其实，我讲的这个晚辈系列的这个讲道，就从我们基督徒的这个属灵生活、属灵的果子，还有属灵的领袖等等方面，以及我今天要讲的一个教会的一个晚辈的属灵、晚辈的教会见证。大家知道我的心意是什么吗？真的是我盼望着教会能够在各个方面都能够，就是健康的成长。我们要不断的、要竭力的来去追求完全，要朝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神从上面给我们的奖赏。我讲的这个晚辈的系列，可以说是我心中对教会的一个理想的一个期待。我心中期待教会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样子，我也盼望着我的期待也是每一位弟兄姐妹对教会的期待，是吗？所以说，我不知道在弟兄姐妹你心中，你心中的一个理想的一个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教会？你心中理想的一个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心中，比如说或者你到一个新的教会。哇，你看这个教会怎么样？是留下来还是不留下来？你肯定心里面有一个评判的标准，对吗？是不是达到你心中理想的那个所想象的那个教会的那个状况？哎，你觉得这个教会来到这个教会和我所想象的，觉得是很接近，那你自然就会喜欢这个教会，对吗？但是你来到这个教会，发现这个教会的这很多状况不合你想象的，你可能就然后再去另外一个教会看看，你就不会留下来。所以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你的心目当中都有一个理想教会的一个模样。不管是从弟兄姐妹，还是从教会的这个带领者等等各个方面，我相信都有一个美好的一个期望。所以，其实我讲的这个完备的系列，我下周还会再继续讲，总共5讲。所以我讲的这些，其实都是我在表达我对教会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期盼是什么样子。不管是完备的属灵生活、完备的属灵果子、完备的属灵带领、完备的教会见证，下次我会讲，我就先不说这个题目。那我今天就是要用启示录第二章当中的一段经文来分享一个完备的教会见证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其实今天我们在下午的这个慕道班里面，我们因为有几位弟兄姐妹是新到教会来的。我们其实就在分享就是到底你为什么喜欢留下来，对不对？然后像有位姐妹说，她其实她来我们教会之前，她已经去过10几家教会，都看过， 啊，他最后说啊，来到这个教会说，哦，这个教会好，所以他愿意留下来。那他为什么说这家教会好，对吧？他肯定有他的原因。他那些去到其他地方，他没有留下来，肯定也有他不能够留下来的原因。但是我至少我觉得从目前来看，我其实我在那个慕道班的时候，我就说过一句话，我说至少我觉得从我对我们教会的这个观察来看的话，我觉得我们教会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还是比较正派的一个教会。我可以说用这两个词吧，一个比较正派的一个教会所以说我们教会也不是很大，对吗？我们也没有很就像那个有很漂亮的教堂，有很多的人，然后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丰富精彩的这些节目等等，有就是我们教会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教会，就大概100多人，对吗？人也不是很多，教堂也不是很漂亮，也这个何况在教堂也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还是租来的，但是我觉得我们教会是一个很正派的一个教会就是也不是很不是那个，也不是特别偏右，都不是特别偏左，我觉得反正是可以用正派这两个字来形容嘛。启示录是使徒约翰在晚年的时候，他得到耶稣基督启示而写下的一卷书。在第一章当中他主要讲述了耶稣基督的荣耀的神性，说耶稣基督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的神。这个和我们在四福音书当中所经历的那个耶稣的这个形象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别。在启示录第一章里面，就是我们看到耶稣那个荣耀的那个神性是威严的。那么第二章就讲到耶稣基督写信给七个亚细亚的教会的书信。这七个教会在当时是真实存在的教会，也是使徒约翰他亲自牧养过的这个教会。同时，这七个教会其实也可以说代表普天之下从古至今现在过去现在将来所有教会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代表。这七个教会有不同的这个情况，有的教会受到主耶稣的责备，有的得到肯定。那么在这七个教会当中，首先提到的第一个教会就是以弗所教会。那我们知道，想起以弗所的话，这是在圣经当中大名鼎鼎的以弗所教会因为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就是叫做以弗所书就是写给使徒保罗写给以弗所的，并且以弗所教会是使徒保罗在宣教过程当中亲自建立起来的教会。他在以弗所这个侍奉的时间是在他所有教会侍奉的时间里面是最长的，他花的时间心力精力是最多的一个教会，花3年之久，其实是3年多的时间，再加上其他时间的话。以弗所它是位于现今的土耳其的东南沿海的地区，是当时亚细亚省府的这个亚细亚省的首府，是它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与埃及的亚历山大和叙利亚的安提阿同是当时罗马帝国东部最具影响力的三个主要的城市。那么在以弗所它也是它另外一个出名在什么地方呢？就它有一个这个城它有一个雅典米女神庙，这个女神庙是当时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能够称为就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话，那说明当时的这个庙是非常的宏伟非常的庞大的就是吸引了很多人来到这个庙里面。它这个雅典女神庙比当时的这个雅典的巴特隆神庙还要大4倍，所以是非常宏伟的一个神庙，所以被称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相传这个雅典女神庙的这个里面供奉的这个女神，她是掌管生育和妇女的这个疾病，也被称为多乳女神。那么以弗所这个城市的主要工业就是以为女神制造神像为主。保罗在以弗所传道有3年之久他就带领了很多人信主然后很多人信主之后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就是不去拜这些女神庙，对吗？就不去拜这些女神。那么不去拜这些女神的话，那些以 以为这些女神制造神像的那些手艺人的生意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对吗？所以呢，就是他们就联合起来要反对使徒保罗，啊，然后保罗他就被迫离开了以弗所。在保罗之后离开之后，然后继续有亚波罗啊、亚居拉、北居拉，还有提摩太、使徒约翰等人继续来到以弗所来牧养这个教会，来教导那儿信徒。所以这些早期的这些使徒们，他们在以弗所可以说是打下了非常好的一个属灵的根基。所以以弗所教会在初期是发展的是非常好的，是成为在当时在罗马帝国里面就是是教会当中是一个影响力巨大的一个教会。但是我们知道以弗所教会它不是一个完美的教会，它在许多方面，从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当中，许多方面都得到耶稣基督的肯定，但是也受到耶稣严厉的责备。教会当竭力的追求完全，教会当有完备的这个美好的见证，可以作为金灯台来照亮周围黑暗的地方，来为主发光。一个完备的教会的见证至少需要三个方面。从以弗所主耶稣写给以弗所教会的这几节经文里面看到，我从这当中我可以总结出的至少有三个方面需要有一个美好的见证。第一个就是需要有爱神，第二个需要爱人，第三个是需要有真理。这是作为一个教会有美好的见证的一个最最基本的。或者说其实我们再回到最开始的那个话题上面讲，当我们去到一个教会，你在寻找一个教会的时候，或者是你到一个教会，你觉得这个教会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教会，你怎么样来去评判一个教会是不是一个好的教会？你怎么来评判？你的评判的标准是什么？是因为这个教会很大吗？是因为这个教会很漂亮吗？是因为这个教会人很多吗？是因为这个教会有很多丰富的节目吗？你到底评判一个教会是好是不是合你心意的那个教会，你的评判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我相信其实我们可能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聚会，有可能你搬家，然后你到那另外一个地方，你要去寻找一个教会的时候，你的寻找那个教会的评判的标准到底是在什么地方？你怎么样称为才是一个好的一个教会，对吧？我们这个是我们其实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但是至少我从以弗所主耶稣写给以弗所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好的教会，一个有美好见证的教会，至少需要有三点，就是要爱神、爱人、有真理。那么怎样爱神、爱人、有真理？那我们就从这个启示录第二章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仔细来去看一下。我们人对教会的评价不一定是完全的，甚至可能是带有偏见，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对教会的评价是完全公义的，因为他是全知全能的神，教会是属他的，教会不是属于某个领袖的，也不是属于某一个团体的。在第二章第一节里面，请同工可以把那经文可以打到那儿。第二章第一节里面讲到说，描绘了说耶稣是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这是讲耶稣是谁，他是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七星是什么意思？根据启示录的上下文，我们可以看到七星代表的是教会的这个带领者带会的这个教会的这块的这个领袖。耶稣右手拿着七星表示什么？表示教会的领袖的权柄是来自于耶稣的，他们要顺服耶稣的主权。那么耶稣在七个灯台中金灯台中间行走，金灯台我们知道是代表教会，教会当像金灯台一样发光来照亮黑暗的地方。耶稣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就是耶稣在教会中行走代表是什么？代表他不仅要保护教会，他也监察教会一切的情况，就是他在行走，他了解完全这个了解这个教会的一切的情况。所以耶稣他知道教会的真实状况是什么，教会的好坏不是由领袖来判断，而是由主耶稣基督来判断。耶稣对以弗所教会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 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耶稣对以弗所教会在爱神侍奉神的这个见证上呢，是肯定和称赞的。在这儿提到他们说是劳碌忍耐，然后就是并不乏倦。就从这些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弗所教会他们是非常的殷勤的来去侍奉神，他们不辞劳苦，他们把自己的时间精力金钱都摆上被神所使用，他们并且还积极传福音来去扩张神的国度，他们努力传福音，他们就是并不乏倦。这些都是从这些短短的几个字当中可以看到，以弗所教会他们真的在侍奉神上面，他们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就是真的是劳碌忍耐，然后就是可以不怕吃苦，不怕劳累等等，这些就是一个教会他真的是在侍奉神上面，他们愿意把自己完全的摆上，能够来去侍奉的，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教会真的是在这上方面是值得去肯定的，值得去效法的。我们知道，从使徒保罗建立以弗所教会到使徒约翰写启示录这段时间，其实中间大概隔了40年左右的时间。以弗所教会在过去的40年当中，他们始终保持侍奉神的这个热情，40年的时间，他们始终保持侍奉神的热情，就可以凸显出他们爱神的心是真实的，是忠心的。40年的时间，他们可以一直这样持续的，能够来殷勤的来去侍奉神、爱神，这点真的是值得肯定的，也是值得我们去效法。40年的时间，很多教会在可能过了10年、20年，这个教会就慢慢变得对侍奉神上面就变得冷淡下来。许多教会在建立之初的时候信徒们都非常热心的参与各样的侍奉由于人少嘛，对吗？所以基本上是全员都参与侍奉彰显出爱神的这个热情来。但是随着教会的增长，人数的增加，刚进教会的信徒就不知道从何开始参与侍奉，好像觉得每个地方都有人在侍奉，他也不知道从何开始侍奉。所以说教会的人数越增加的时候呢，就是随着这个时间越久教会信徒在长时间，还有另外一方面，随着这个教会时间越久，参与侍奉的时间就越长，是不是会产生就是疲倦的这个心理，会不会有这种情况？也是，我觉得这也是常见的。所以不管是随着教会的人数增加，可能新进教会的人他不知道怎么侍奉，或者说就没有机会侍奉，或者是一些什么状况，就可能参与侍奉的人就是没有那么多了。然后随着侍奉时间长的人呢，可能时间长了也开始慢慢产生了这个疲倦。所以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就会让参与侍奉的热情是会越来越减少，甚至会产生的彼此的埋怨，会不会？哎呀，你看我在那儿侍奉，你看那个人就在那儿闲着，什么事情不干，哎呀，你看我都累死了，他还在那儿，就你看，你知道吗？当我们在教会侍奉久的时候，这样的心理就会开始慢慢的就会产生起来。当我们在侍奉有埋怨的时候，我们的侍奉的心就会开始慢慢冷淡，甚至是可能就会真的是就放下了，就不愿意再参加侍奉了。其实这种情况在很多教会都会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情况特别是在对一个教会它随着时间的越久历史越长这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状况。那么问题就来了，那么如果在一个长时间里面能够去保持不对侍奉神爱神的心不疲倦不疲乏能忍耐能吃苦一直保持有侍奉神的热情，能够并且一直忠心的能够去侍奉神，是教会必须要面临的一个挑战，对吗？这是非常现实的。我相信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其实有很多弟兄姐妹也是真的是 做了十年的基督徒可能就侍奉了十年，做了二十年的基督徒可能都侍奉了二十年，你可能做了三十年基督徒都侍奉了三十年。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你经过长时间的侍奉之后，我们的心里会不会产生那种疲倦的心理？那么如何去克服胜过这些倦怠的这种心理？以弗所教会他们四十年到至少说在使徒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过去了四十年的时间，他们在四十年的时间当中，他们还是能够能够忍耐，能够不知疲倦的能够来去侍奉神他们能够在这四十年当中一直保持这样的侍奉神的心，爱神的心，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我信主二十年，差不多我在教会里面也侍奉神有二十年。真的，我也看到在我们身边有很多长时间侍奉神的这个美好的榜样我就抛砖引玉，提几点建议，可以供大家参考，能够来去怎样能够在长时间保持一个侍奉神的这样的一个热情而不倦怠。第一，我们每个信徒，其实我们为什么侍奉神？其实侍奉神来自于，就是我们首先是爱神，其实来自于我们首先要自己要经历神的爱。因为我们爱神，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当我们身上充满了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就会我们侍奉神、爱神，我们是以感激之心来去回应神的爱。一个没有真正经历神的爱的侍奉，他的侍奉是很难持久的，因为他是以这种责任之心来去侍奉的话，真的是不会持久的。但是他如果是一个感恩之心，并且持续不断的感受到神的爱的话，他的侍奉，他对神的爱也会可以持续不断的。第二，教会的属灵带领者，不管是牧师、长老、侍奉组长等等，都需要做信徒的好榜样，来殷勤侍奉神，以生命影响生命。至少说我觉得在我身上是深受这个影响。我到教会刚信主的时候，真的看到身边的很多这些年长的属灵的这些长辈们，真的他对我的影响是非常的深的，所以就是让我真的能够可以去效法他们的榜样。所以在我们当中的我们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时间长的我们就是属灵生命好的，我们真的是要有一个殷勤侍奉神的一个榜样来去以生命影响生命，并且我们要有要刻意的要去带领那些出信的以及还没有参与侍奉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带领他们一起来侍奉教导他们学习如何侍奉神，这样就可以激励更多的信徒来参与侍奉。我在上一周与另外一个教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带领者然后再跟他一起分享，他们教会其实不是很大，就大概二三十个人，但是都是年轻人，他是最大的，他是八零后，他是最年轻的。然后他其实就提到一个问题，他觉得他在那里面的侍奉，他都觉得有点疲倦的，他觉得所有的人都需要他像 baby 一样去照顾他们。然后其实我就跟他提到一点，我说其实因为他就八零后，他带领的人都是九零后、零零后的，其实在他们当中缺少了一个侍奉的榜样，缺少了一个侍奉的榜样，就是大家都好像都是刚开始信主的，就他们在他们当中，他就是自己最年长，八零后就是最年长，所以他们我觉得缺少一个这种侍奉的榜样，可以让他们一代一代的可以去学习、去效仿，然后，所以这个在教会里面的这个侍奉的榜样是非常的重要。第三，我们要塑造侍奉神的这个良好的氛围，我们要多鼓励少批评，我们要包容侍奉中的一些措施，不要出到一点错误然后就是去批评等等这样的事情，我们要多鼓励少批评。第四，我们要给机会让每一个信徒都有机会可以参与侍奉，哪怕是最简单的事情，比如说搬椅子打饭等等。那么其实在这方面我们作为教会的这个带领者我们需要有善于管理教会的这些侍奉的安排。 啊，这是我是从我自己亲身的体会，可以，有几点建议可以来帮助啊弟兄姐妹，可以能够长时间的去保持爱神、侍奉神的这样的心，不疲倦，能够忍耐。侍奉神是当众人都应该参与的，就像那个我们都知道那个我们都 camping 对不对？都烧个火对不对 ？camping fire。啊，你就是需要那个把木头啊架在一起，然后那个火才能够旺，啊，并且需要不断有新的这个木材加入才能够持久的燃烧，所以烧旺的火堆就是一个，当燃起熊熊大火的时候，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持续的殷勤的侍奉神是教会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证明这个教会是啊真正爱神的。这样才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教会里面，能够来去认识神。以弗所教会在这方面是非常棒的，所以其实我也盼望我们的教会啊，美城基督生命堂也是如此，一个如此侍奉神、爱神的一个教会，在行为上面、在劳碌上面、在忍耐上面，可以得到主的称赞。我们教会今年进入第九年了哈，2017年到现在2026年。就是快九年的时间，虽然说我们的这个教会一年一年这个增加，我们的年龄也一天天增加啊，但是盼望着我们爱神的心、爱神的这个热情啊，不要因着这个年岁增加而减少，仍然应该像当初建立教会的时候那样一样，充满火热的心。这是我对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盼望。我们来看第二点，以弗所教会它另外一个美好的见证就是不能够容忍恶人在教会里面大行其道啊，这个他们不能够容忍恶人在教会里面大行其道，表明是什么？表明他以弗所教会他们真的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分辨能力，他们能够辨明是非，能够清楚教会中哪些使徒是真的使徒，哪些是假的使徒，他们还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那么尼格拉一党的行为到底可以把这个圣经打出来，尼格拉一党的行为到底是指什么呢？其实在圣经当中没有很明确的经文可以去考证。那据圣经学者研究指出，尼格拉这个它是一个希腊文词，它其实与希伯来文中的这个巴兰这个词，它这个字根是很相近的。所以圣经学者认为尼格拉一党的人就是效法假先知巴兰的那些教训的那群人。那么假先知巴兰他的教训主要是在什么地方，错在什么地方？他就是他主张在道德和信仰上面与异教妥协，放纵肉体的私欲，然后去拜那些偶像等等。尼格拉一党的人他们自称是信徒的，他们是这些人他们是在教会里面的，他们是自称是信徒的，但是他们却教导其他信徒去随意吃祭拜偶像之物，然后并且参与偶像敬拜火行淫乱。他们试图将基督信仰与世俗一样，就世俗化，这是在教会里面是被神所极其恨恶的行为。以弗所教会他们坚决抵挡这类的教训在教会里面生根发芽，因为如果不及早制止的话，教会就会世俗化然后就会回到原来的世俗生活当中，然后就会变成跟世人一样，那个教会岂能称为教会吗？所以在圣经当里面讲的说那个以弗所教会他们恨恶尼格拉一党的行为，那是神所恨恶的。以弗所教会恨神所恨，厌神所厌，他们不容许恶人在教会里面大行其道，不允许假先知假教师在教会里面教导错误的真理，他们拒绝拜偶像或世俗化，这是以弗所教会被主耶稣肯定的一个方面。从这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以弗所教会他们在真理上面他们真的是有美好的见证，这个是他们在真理上面他们持守真理，他们不允许这些假教师假见师假师傅在教会里面就是随便的教导，不允许这些假先知教导这些信徒去跟从世俗，这些都是可以看到以弗所教会他们在真理上面他们真的是有非常美好的一个根基，所以这是值得众教会可以去学习的。 其实自古以来教会一直在与这些问题在做抗争。有些在自古以来教会所面对的很大的威胁是什么，就是来自于假教师假先知的这些错误的教导，还有就是允许那些罪恶的事情在教会里面大行其道而不加以制止，或者是就是去世俗化。这是其实在现在的在教会当中一样，每个教会都会在一直在面对着这方面的这些这些挑战，假教师假先知。现在的网络都是非常的发达，对吗？我们即使可能假教师假先知不来到我们教会当中，但是他在网络上面到处都是啊，就你是很容易网上去听这个听那个，然后你都不知道，可能就跟着一些错误的教导就走了，还认为啊他讲的很有道理。你知道现在的这些很多这些假教师，他们以创新的观点然后来吸引人啊。你看我今天读经，我体会到哇，上帝给我圣灵给我一个亮光，让我发现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在教会2000年历史当中都没有人发现。哇，你们来听听吧，听听我的这个我新发现的这个真理。我经常嘲笑这些假先知假教师说，教会2000年来了，那么多的主教，那么多敬虔的，那么多在神学研究上面的神学家，2000年来了都没有发现那个真理，今天就临到你身上，哇，你就发现了这个真理是何等的伟大。哇，你真是伟大呀，2000年来都没有发现，就你今天就发现了。所以对这种自称有新的发现新的观点一些新奇的这些观点，我们真的是一定要非常小心谨慎的去分辨到底那些是不是符合圣经真理的，不要追星标新立异，不要去追求那些新意的东西。新意的东西经过教会经过2000年来了，很多新意的东西其实是偏离正道的。我当然不敢绝对的说它是绝对的是偏离正道，但是我可以说是很多时候大部分时候是偏离正道的。所以其实包括世俗化，教会的世俗化啊，这是太对教会的，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特别是在欧美教会这种舒适的环境里面，没有外面的逼迫，教会如何败坏？教会的败坏是从教会内部发生的。教会内部发生是从哪儿开始的？就是从世俗化开始的。所以其实这些问题在教会几千年2000年历史当中，这些问题教会一直在与这些问题在一起抗争。有些教会在恶人面前妥协，因为这些人很有能力很有权势啊，他们在教会公然行恶啊，却无人公开的去谴责他们。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很有能力很有权势，怕得罪他们，所以教会就容许这些罪恶在教会里面存在。如果他是牧师，他是长老，如果他犯了罪，他行恶，谁有勇气可以来去指出他来？牧师你犯罪了，谁有这样的勇气去指出他来？真的是不太容易。哪一天我犯罪了，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勇气指出说，贾牧师你在这个事情上面你做的是不符合圣经的？你们有没有勇气来跟我讲？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对吧？你怕讲哦，这怕得罪了我，对不对？真的是这样。所以教会坚守真理不太容易的，你说起来容易，但是真正你落实的时候真的是不太容易的。还有些教会啊，特别欢迎些有奇特经历的啊，有奇特属灵经历的那些假先知啊，他梦见了天堂，我在天堂里面行走，然后看见什么什么东西啊，然后耶稣来对我说话，然后什么样，然后呢再做一个梦，我就到了地狱门口，我看见了很多在地狱上面的一些东西。我不否定有些人他有些这样的，但是我们对这样有声称有这些奇特经历的，我们一定要有很强的分辨能力。我不是否定这种情况绝对不会发生，我不是否定绝对不会发生，但是我们听到有这些人这样讲，他有这种很独特的经历，他到天堂去走了一圈，然后再到地狱里面去走了一圈，然后他听到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回来去跟他讲， 哇，真的是好多，你知道在教会里面很多信徒是对这样的人是特别的崇拜的，特别特别的崇拜，因为他经历的东西你没有经历过啊，我都好羡慕哇，他真是真是一个哇，真是对这样的人真的是我们需要非常的谨慎的去对待。我们首先看他分享这些经历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如果他是在荣耀他自己，100%的这是假先知，如果他在荣耀他自己，他是在为自己谋取利益，他在为自己谋取地位，他是为了把这些信徒拉在他身边来，这样的人100%的可以说是假先知。还有些教会虽然不崇拜可见的偶像，在现在教会当中去崇拜可见的偶像其实不是太多的，但是却去崇拜那些英雄名人，或者是崇拜那些金钱那些地位等等这些不可见的偶像，依靠地上的势力而不依靠神，用世俗的方法去解决问题而不去寻求神的智慧，让世界进入教会，污染了教会，而不是让教会在世界当中为主发光。教会如果不持守真理，不坚持真理，向世界妥协，失去见证，这个教会一定不是一个神所喜悦的教会。所以在基督生命堂我们也要特别警惕这些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会面对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教会，一个教会是不是一个好的一个教会，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看在教会是不是要持守真理。所以这也是我们在过去的3个月当中，我们在主日学里面特别开了一门课，就是基督徒如何看待当今社会的一些重大的一些问题。其实这些重大的问题都是涉及到在真理上面的这些问题，而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些问题，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真理的根基的话，我们可能就会被这些社会上的这些各种问题就带偏了，在那儿天天吵来吵去啊，吵得不可开交。所以在这个3个月的主日学当中，我们就是讲了基督徒应当建立以圣经为根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我们还讨论了基督徒的当有的这个婚姻观，以及如何看待同性恋或性别认同等等，如何看待 DEI 就是多元平等包容等等，如何看待后现代主义、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以及关于堕胎的这些问题，还有信仰公开化或信仰政治化的这个区别在什么地方今天主学讲的是政教分离的话题，基督徒与政治、教会与政治的关系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其实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我个人认为这次的主学是非常的成功帮助弟兄姐妹真的可以在真理上面站立得稳，可以让我们可以有一个清楚的一个认识，以圣经的真理为根基，能够来去看待这些我们当今所面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可以认清这个世界各种各样的迷惑人的思想和主义其实我们每次课都有录像如果大家还要想重听的话，可以在教会的 YouTube 频道上面可以去收看。所以我们教会基督生命堂也应当像以弗所教会一样，在真理上面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持守真理不妥协，恨神所恨，厌神所厌，喜神所喜，爱神所爱，这应该是我们一直在持守的。所以一个教会它是殷勤的侍奉神，持续的殷勤侍奉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一个教会在这世俗世界当中能够一直持守真理，这也是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那么另外一个美好的见证就是需要有持续的爱心。以弗所教会看起来都很好，对吗？前面讲了2个他们这长达40年的时间里面不辞劳苦殷勤侍奉神，他们持守真理不允许恶人在教会里面大行其道，然后就是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但是以弗所有一件事情不好，受到了耶稣严厉的责备，就是在2章4到5节主耶稣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主耶稣责备以弗所教会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这失去的爱心可能就是对信徒的爱，以及对有需要之人的爱。从前面对耶稣对他们的肯定来看的话，他们好像是很爱神的，对吗？他们能够爱神上面，他们真的能够吃苦哈啊，忍耐就不知疲倦。这从这上面，他们好像真的是很爱神的。但是呢，问题就是他们却不爱人，这个是很让人就是迷惑的。怎么一个教会或者说一个基督徒，他说他是很爱神，但是他却不爱人？你说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奇怪？还是说，这种真的是有这样的情况吗？他既然这么爱神，但是却不爱人。真的是可以在一个教会发生吗？真的可以在一个基督徒身上发生吗？真的是可能的，真的是可能的。主耶稣啊，他对律法的总结说是什么？说什么？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反，要爱人如己，这是律法的总纲。所以主耶稣他也吩咐门徒要彼此相爱，众人就因此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如果一个教会说他是爱神的，但是他却对人却是冷冷淡淡、冷冷冰冰的，这个与这样的爱神与新约当中耶稣所谴责的那些法利赛人其实有什么区别？你知道法利赛人从他们的观点来看的话，他们爱不爱神？真的从他们的观点看，他们是对神是大发热心的，他们可能真的是比很多人真的是都他们都认为他是很爱神的，他们真的是可以为神爱神大发热心，他们可以把圣经倒背如流，他们可以遵守圣经中所规定的这个旧约中规定的613条这些律法，他们尽量去遵守，对吧？他们在很多方面都严格要求自己要去遵守这些律法的规定，要去爱神。但是在耶稣眼中看到的这些法利赛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假冒伪善。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宁可看见那个患病几十年的人然后继续患病，而当耶稣要去医治好那个患病几十年的时候，他们说耶稣是一个罪人，然后要把耶稣抓起来。他们认为遵守安息日是就是爱神的表现，但是他们却对人的需要却置之罔闻，当没有看见一样。他们缺少了一个爱神怜悯，他们缺少了一个爱人怜悯人之心，这正是耶稣谴责他们的地方，说他们是假冒伪善。以弗所教会在使徒时代是充满爱心的，因为保罗曾在以弗所书中称赞他们说，他说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这是在以弗所书里面使徒保罗这样称赞以弗所教会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几十年过去，他们渐渐失去了起初那份爱人的心，他们的爱心渐渐被宗教、被传统、被侍奉、被知识所取代，不能够活出爱人如己的生命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段经文，爱的真谛那段前面讲了一段经文，他是这样说，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并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这就是以弗所教会的当时的写照，他们样样都好，他们持守真理，他们殷勤侍奉神，但是他们却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离弃了起初的爱，就是与主的生命失去了连接。纵然有热情的宗教行为，但是却不能够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以弗所教会他们经理多位忠心的传道人的牧养，教会真的是发展得很好，信主的人越来越多，侍奉也非常的殷勤，他们在真理上面也站立得稳，但是起初的爱心却慢慢冷淡了。很多时候这是在很多教会常常出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真的是把起初的爱心就是慢慢冷淡了。教会随着时间长，教会慢慢的开始注重传统注重形式，但是却失去了温度。教会可以有非常漂亮的敬拜，有非常整齐的这个敬拜，有很整齐的侍奉，有完整的事工，但是随着教会这些有完备的这些侍奉制度等等的时候，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教会其实却是一个冷冰冰的一个教会，是一个按大家都在那儿按部就班，好像就是在那儿一种按部就班的那种感觉，没有温度。这是许多教会经历长期的发展慢慢壮大之后的一个通病。在一个小的教会，大家都彼此非常熟悉，彼此的非常的关心，对吗？彼此相爱。但是在一个人数众多的教会，一个新人进入到这个教会里面是不太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的，因为人实在是太多了，你是新来的还是常来的，真的是没有太多人注意到你所以你进入这么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的话，你很难感受到这个教会的这个热情的关心问候。久而久之在教会当中真的是大家彼此都互相不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慢慢冷淡下来，大家也慢慢习惯了这种没有温度的教会。这是很多教会大的教会存在着的一个通病。那如何改变这种通病呢？一个很好的途径就是真的是要在教会里面建立团契小组。就像其实我们昨天在开小组长会议的时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有团契小组，团契小组的存在的意义就是让弟兄姐妹可以在一个人数不多的这个范围里面可以能够来去实践彼此相爱。特别是新来教会的信徒，他人数他来可真的是两眼一抹黑，谁也不认识，对吗？但是他如果能够融入到小组当中，他就有一个适合的小组参加的话，他就可以能够很快的就是在小组当中能够认识弟兄姐妹，跟大家在一起相处，能够学习彼此相爱。所以小组是在教会当中落实彼此相爱一个最好的一个途径。所以小组的施工在教会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施工。如果新来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其实在长时间在教会里面还没有参加小组的弟兄姐妹，就是我就鼓励，就是每一位弟兄姐妹都需要参加一个小组。如果你有时间精力的话，你可以参加两个小组也没问题。所以其实在一个教会时间长了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侍奉久了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就容易看重做事情，看重侍奉而不太看重爱人，这是容易走偏的。所以我们不管在任何时候，在我们参与任何的侍奉，我们都是要以爱人为先，完成事工才是其次的。所以以弗所教会它样样都好，真的都好，都得很多方面都得到主耶稣的肯定，但是就是有一样不好，就是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其实这也是对每个教会来讲都是我们需要时刻保持警惕的。我们基督生命堂有没有失去起初的爱心呢？我们教会刚才说我们教会已经九年了，我们也比起初刚成立的时候人数也增加了不少，我们有没有失去起初的爱心呢？这是我们可以去思想的。从目前来看，我感谢神，我觉得还是目前我觉得教会还是在这方面爱心方面还是不错的这不是王婆自卖瓜自卖自夸，因为许多新来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跟他分享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印象就是真的基督生命堂是一个有温度有爱心的一个教会，大家彼此关心彼此相顾。可能他曾经去过一个教会，可能真的去了之后去了几次都没有人理他，然后 但是我相信在我们教会绝对不会有这种，目前哈绝对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我就怕把你追得太紧，然后怎么讲，不是天天给我打电话，然后问你这个问那个，我就怕你烦我啊。对，希望你不要烦我，我肯定，你只要来到教会，我肯定把你盯得很紧的，绝对不会出现那种就是被忽略的这种状况。只是怕你担心我们太热情把你融化掉了。但是明天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不敢打包票基督生命堂明天仍然持守啊那个爱心。我只是希望我们大家一直记住这个以弗所教会带给我们的教训，不要死去了起初的爱心。不管教会过去了10年、20年、30年、40年，我们一直要持守爱人爱神的心。主耶稣不但看重教会对神的爱，也看重对人的爱。主耶稣严重的警告以弗所教会，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表示教会已经把灯台从原处挪去，表示什么？表示教会已经失去了功用。教会就是一个金灯台，金灯台是什么？就是要发光嘛，要照亮黑暗的。但是如果挪去的话，表示什么？它已经不发光，已经不能够照亮黑暗了，所以才把它挪去嘛。就是那个金灯台已经失去了它的功用，然后才把它挪走的。如果教会不发光，教会没有美好的见证的话，也一样也会被主所挪走，在将来在天国里面是无份参加天国的宴席。纵然有教会的名号，但是却没有教会的见证，这样的教会不能说是一个真正的是属主的教会。教会若没有彼此相爱的话，因为耶稣说当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就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如果教会没有彼此相爱的话，就是那就是表明是什么？别人就认不出来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了嘛。既然别人认不出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连别人都认不出来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你觉得耶稣还会认我们是他的门徒吗？更不可能嘛，对吗？所以教会不只是要殷勤的侍奉神，教会不只是要持守真理，教会也要以己持守爱人的心。不管教会过去了多长时间，爱心始终不能够离弃的。若离去了这个起初的爱心，若不悔改的话，就会被主从他的教会当中除名。教会要为失去起初的爱心而悔改。有人说这有点是不是太严厉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就会觉得这个对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的这个责备太严厉了。就是一点点嘛，你看就是很他们很爱神，很殷勤侍奉神，也坚守真理，就好像失去了起初的爱心，然后就要把他们的金灯台从挪走，这是不是有点太严厉？以弗所教会有那么多的优点，只有这个缺点，虽然是不完美，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好像还很不错啊，至少可以及格嘛，用我们的标准来讲，至少可以及格嘛，但怎么就会把他那个宠挪走呢？但是这是就是主耶稣他这是他的原话，他就是这样讲的。他的标准与我们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在第二章七节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主耶稣提醒教会要仔细听从主的教导，不要掉以轻心，不要避而不听，不要去与主争辩。听从主的话就是爱主，才是真正属主的人。主耶稣应许得胜的教会要得着生命的冠冕，可以吃生命肉眼中生命树的果子，那代表是什么？永远与主的生命相连接。教会活出美好的见证来，殷勤侍奉神，坚守真理，活出爱，这样的教会是一个蒙主所喜悦的教会，这样的教会必蒙主的大大的赏赐。教会要有完备的这个教会虽然说有完备的宗教行为，有完备的真理知识，但是却没有爱的话，这个就像一个非常珍贵的那个三脚架钢琴，大家见过那个三脚架的钢琴吗？对吧？三脚架钢琴是非常珍贵的，但是如果那个三脚架有三只脚，如果一只脚断了怎么样？那再好的钢琴，那个钢琴也会倒在地上了，对吧？ 所以殷勤侍奉神，爱神爱人，持守真理，这三样可以说是作为教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见证的话，是一样都不能够缺少的。所以这是我跟弟兄姐妹分享我心目当中我盼望的，觉得我认为一个好的教会当有的一个状况是什么样子，也盼望着就是也可以成为我们教会大家弟兄姐妹的一个共同的一个追求。我们要在侍奉神上面，爱神上面，我们要在持守真理上面，我们要在爱人上面，这三样方面我们一样都不能缺少。我们要一起来努力，来朝着这个标杆直跑。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来看顾保守基督生命堂。虽然说我们这个教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教会，但是求你让这个小小的教会能够真的像真的是作为一个金灯台，可以为你发出光来，有美好的见证。不管是在爱你上面，在侍奉你上面，在爱人上面，还是在持守真理上面，让我们都能够有美好的见证，让我们活出这些美好的见证来，能够蒙你的喜悦。求你亲自来保守你自己的教会，因为基督生命堂是你所设立的，也是属你的。你求主你亲自来带领，你亲自来牧养，你亲自来保守教会能够一直走在合你心意的道路上面。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回应诗歌。